露西对弗雷迪说，夏绿蒂和我会满足埃默森先生的一切要求的。妈妈呢？
她在记星期天的日记，正在客厅里。
没关系，你走吧。
弗雷迪唱着歌走了。
露西在桌边坐下，巴特利特小姐吓得胆战心惊，拿起一本书装出看书的样子。
她不打算高谈阔论，她光是说，
埃默森先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甚至不可能和你讲话。离开这所房子，只要我住在这里，就永远也不要踏进这个门。
他讲话时脸颊涨红了，他用手指着门。
我最讨厌吵架，请你离开。
什么？
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不能。
他摇摇头，
请你离开。我不想叫威斯先生来。
你的意思是？
乔治说，完全不顾巴特利特小姐在场。
你的意思是你要和那个人结婚？
这句话倒是出人意料。
他耸耸肩，似乎对乔治的粗野表现很厌倦。
哦，你只是非常可笑罢了，
他平静地说。
接着乔治说话了，声音盖过了他的，而且很严肃。
你不可能和威斯一起生活，只能把他当作一般朋友，在社交和需要优雅谈吐的场合他是典型的，可是他不会和任何人很亲密，尤其是和女人。
这倒是对塞西尔的性格的一个新的看法。
你曾经和威斯谈话而不觉得枯燥吗？
我不想讨论。
好吧，不过你曾经觉得枯燥吗？他属于这样一种人，只要他们同物打交道，像书啊画呀，他们是典型的，可是同人打交道就让人受不了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甚至在现在这样一团糟的情况下还要直言相告的原因。
失去你不管怎么说已经够糟糕的了，不过一般说来一个人应该舍弃幸福，但要是你的那位塞西尔不是那种人，我一定会克制自己，我绝对不会放纵自己。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国家美术馆，因为我爸爸把一些油画大师的名字读错了，他就直皱眉。后来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发现这完全是为了作弄一位好心肠的邻居。这个人就是这么回事，喜欢作弄人，对他能找到的最神圣的生活方式也开玩笑。接着我见到你们一起，发现他以保护人自居，直到你和你妈妈要显得大惊失色啊，其实该不该大惊失色完全应该由你们来决定，这又是塞西尔的本色。他不敢让一个女人来做出决定，他就是那种使欧洲落后一千年的人。他把生命的每时每刻都用来塑造你，告诉你怎么样才算妩媚，怎么样才讨人喜欢，或者怎么样才算是大家闺秀，还告诉你男人认为女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风度，而你，所有女性中的你，偏偏听信他的话，而不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声。后来，我在教区长家里又见到你们时也是这样，今天整个下午也是这样，因此我吻了你。倒并不是那本小说促使我这样做的，再说，但愿我能更好地克制自己就好了，我并不感到羞愧，我也不向你道歉。不过你刚才受惊了，而且可能你没有觉察到我爱你，不然你怎么会叫我走，这样轻描淡写地对待这样一件大事呢？因此我决定要和他斗。
露西想出了一句很巧妙的话，埃默森先生，你说威茨先生要我听他的，请原谅我提出来，你也染上了这个习惯。
他接受了这并不太高明的指责，略略加以发挥，使他成为一段不朽的名言。
乔治说，是的，我也染上了。
乔治坐下来，似乎突然感到很疲倦。
从本质上说，我也同样粗暴。
这种想统治女人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而男人和女人必须站在一起与之搏斗，才能进入伊甸乐园。 可是我是真心爱你，我爱你的方式肯定比他的高明。他想了一下，是的，真的比他的高明。即使我把你抱在怀里时，我还是要你有自己的想法。他向露西伸出双臂，露西，别犹豫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些，到我身边来吧。就像你在春天时那样，以后我会很耐心给你做解释。自从那个人死了以后，我一直关心你，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这没有用，我想他要跟别人结婚了。可是在阳光明媚流水潺潺的环境里，我又遇见了你。你从林子里走出来时，我明白除了你，其他一切我都无所谓。我就叫起来，我要活下去，要获得给我幸福的机遇。那么威斯先生呢？露西说，仍然很镇定。这确实值得称赞。
那么他也无所谓吗？还有，我爱塞西尔，不久就要成为他的妻子呢，这一情节我看也不重要吧。
但乔治把双臂越过桌子伸向他。
我可以问一下，你这番表白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吗？
他说，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我将尽力而为。于是似乎他已在其他方面尽了全力，他转向巴特利特小姐，只见巴特利特小姐正坐在那里，像个不祥之兆，背后是布满暮色的天空。要是你理解的话，你就不会第二次阻挠我们了。他说，我曾经进入过黑暗，我就要回到黑暗中去，除非你愿意设法理解我们。他那细长的头不断前倾后仰，似乎在摧毁某种看不见的障碍。他没有回答。正是因为年轻，他平静地说，从地板上捡起网球拍，准备走了。正是因为确信露西是真心爱我的，正是因为爱情与青春对心智方面来讲是重要的。两位女士默默地看着他，他们明白乔治的最后一句话完全是胡扯，然而他会不会追求到底呢？他这个无赖，这个骗子，最后该不会有什么更加惊人的举动吧？不会，显然他已满足了。他离开了他们，小心翼翼地关上了前门。他们从过道的窗口望出去，看见他顺着车道开始爬上屋后长满枯萎的羊齿植物的坡地。他们的舌头好像松了绑，忍不住表达出暗藏在心里的喜悦。
哎呀，露西呀，到这里来。哎，他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
露西没有反应，至少一时还没有反应。
说起来，他使我感到很有趣。
他说，
不是我疯了，就是他疯了，而我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夏绿蒂，你又一次的庸人自扰结束了，非常感谢你。然而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这位爱慕者大概不大会再来麻烦我了。
巴特利特小姐也试着变得调皮起来。
嗯，最亲爱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夸耀能这样征服对方的心的，是不是？哎，说真的，我们不应该发笑，这件事本来很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不过你真明白事理，也真勇敢，完全不像我年轻时候的姑娘们。我们下去找他们吧。
可是她一到户外就停了步。某种感情，怜悯，恐惧，爱恋，那是非常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他。他不禁意识到秋意，夏天即将过去，薄暮中吹来了衰败的气息，使人倍加感伤，因为它使人想起了春天。真有什么东西对心智方面来讲是重要的吗？一片猛烈的颤动的树叶在他的身旁飞舞而过，而其他的树叶却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大地正在迅速地重新进入黑暗，那些松树的阴影正在悄悄地笼罩风角。
哎，露西，天还不太黑，还可以再打一盘球，不过你们两个得快一些。
艾默森先生不得不走啊。
真讨厌， 这么一来我们就三缺一了。我说塞西尔，你来打吧，真的行行好吧，今天是弗洛伊德的最后一天，就陪陪我们打球吧，就这么一次。
传来了塞西尔的声音。我亲爱的弗雷迪，我对运动一窍不通，今天早晨你说得好，有些人除了读书以外其他什么也不会，我承认自己就是那种人，因此不想把自己强加给你们。
露西眼前的障碍物给除去了，他怎么居然能够容忍塞西尔，即使是片刻，
他这个人实在叫人受不了。于是当天晚上他就解除了婚约。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